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黑龙江法轮功学员张耀明被迫害离世，妻子范凤珍遭迫害致残；四川成都法轮功学员林九良被非法判刑4年半；河南洛阳优秀工程造价师吴永凤与丈夫被网判。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鹤岗市张耀明、范凤珍夫妇因坚持信仰法轮大法，遭到中共残酷迫害。丈夫张耀明被迫害致死，妻子范凤珍遭迫害致残。张耀明是兴山矿一中数学教师，2002年参与插播有线电视播放法轮功真相，被中共法院非法判刑19年。他在狱中被迫害严重，曾保外就医回家。2021年4月，他出狱时骨瘦如柴，出狱一年后，于今年4月含冤离世，年仅59岁。范凤珍今年60岁，曾是岭北矿医院内科病房主任，2002年被非法劳教3年，在劳教所遭酷刑折磨，被多个狱警轮流用电棍击打，导致大脑受伤，全身神经损伤，头、面部以及全身都麻木，不能自行走路，生活不能自理。张耀明和范凤珍还曾于2000年10月10号去北京为法轮功说公道话，他们在天安门广场打出横幅，高喊法轮大法好，却被警察绑架后遭毒打。在回鹤岗的火车上，他们与其他几名法轮功学员被拴在一条铁链子上。夫妻两人被劫持到鹤岗市拘留所非法关押2个月后，张耀明被转到鹤岗市第一看守所，在牢房里受尽欺辱。2000年，张耀明被非法劳教一年，被劫持到鹤岗市劳教所迫害，于2001年夏出狱。据明慧网报道，成都市新津区67岁的法轮功学员林九良女士今年7月4号被成都市大邑县法院非法视频开庭，并被非法网判4年半。林九良又名林素良，家住成都市新津区五金街道棉花坨小区。曾经的林九良体弱多病，1998年他开始修炼法轮功，按照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做好人，一身疾病在不知不觉中痊愈。中共发动迫害后，因为坚持修炼，给民众讲述法轮功真相，林九良遭受中共当局的种种迫害，曾于2015年4月8号被大邑县法院一审非法判决劳改3年。2021年7月9号上午，林九良在向民众讲法轮功真相时，被成都市大邑县公安局沙渠派出所绑架，之后被警察带回家，并被非法抄家。警察抢走了林九良的法轮功书籍及其他私人物品。当时只有林九良上初中的外孙女一人在家。警察非法抄家时，把林九良的外孙女关在另一间屋里，抄完家才放她出来。今年7月3号，林九良的女儿接到成都市大邑县法院电话，告知第二天上午在大邑县法院对林九良开庭。7月4号上午，林九良的女儿有两名亲人陪伴，到达大邑县法院大门前，却被阻止进入。在林九良女儿强烈要求下，法院工作人员只把她一人带入庭审厅。当天的非法庭审是视频开庭，律师做了简要陈述，轮到林九良辩护时被法官打断，林九良被当庭非法判刑4年半。非法庭审时，在大邑县法院门外等待的林九良的另外两名亲人被新桥金社区几名人员监视。非法庭审结束后，林九良的女儿一行三人开车回家时，被新桥金社区的两辆车跟踪监视，直到他们进入自家小区，跟踪的车子才离开。 河南洛阳优秀工程造价师、法轮功学员吴永凤女士今年3月被洛阳市洛龙区法院网判4年，并处罚金5000元。她的丈夫贺飞被网判2年，缓刑3年，罚金3000元。上诉到中级法院后，近日获悉又被枉法裁决，维持冤判。贺飞还被威胁不许再请律师。吴永凤今年42岁，她从2018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修炼后，她按真善忍做好人，不仅体贴丈夫，疼爱孩子，而且非常孝敬公婆。她的婆婆患有抑郁症，少言寡欢，闷闷不乐。吴永凤把婆婆接到洛阳家中，在她精心照料下很快治愈。吴永凤从事工程造价工作，秉公造价，秉公审计，拒绝红包，深受各工程公司的信任和赞扬。2021年3月29号早上6点多，洛阳市洛龙公安分局国保大队警察闯入吴永凤家里实施绑架抄家。吴永凤和丈夫贺飞一同被绑架到公安局，大量私人物品被抢走，家里留下两个13、4岁的女儿。当天，洛阳市公安局洛龙区分局国保队长毛勇将吴永凤非法刑事拘留。当晚，丈夫贺飞被以所谓取保候审后回到家中，而吴永凤仍被非法关押在洛阳市看守所迫害。2021年8月23号，吴永凤被洛阳市洛龙区检察院非法构陷到洛龙区法院。今年3月，吴永凤和丈夫贺飞被分别网判。上诉到洛阳市中级法院后，近日获悉又被枉法裁决，维持冤判。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28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法轮功学员在法国贝桑松市传播真相，和平反迫害；反迫害23周年，土耳其法轮功学员传播真相。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7月30号，在法国著名文化古城贝桑松市的市政厅旁，法轮功学员举办全天活动，向民众介绍法轮功的美好，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贝桑松位于法国东部，历史悠久，是法国艺术与历史名城之一，也是法国文化中心之一。周六的市中心过往民众络绎不绝，许多人驻足了解法轮功真相，纷纷签名支持反迫害。萨博尔·马纳伊是突尼斯肝脏移植医生，来法国接受培训。他曾经去北韩接受器官移植培训，当他了解到中共迫害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使用种种残忍手段，甚至活摘器官谋取暴利，他震惊不已地说：器官移植本是医学，是一种治疗方法，是有规则约束的，得征得器官捐献者的同意或死者家人同意，不能像中共那样窃取人的器官。他表示，这是一场真正的灾难。克罗德·弗里德朗斯退休前是英语教师，他和太太散步遇见了法轮功学员，了解到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的恶行。他说，迫害是绝对不可接受的，不能容忍的，是不应该存在的。据明慧网报道，今年7月20号，土耳其法轮功学员在伊斯坦布尔举行了纪念720反迫害活动，告诉人们法轮大法好，同时抗议中共对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长达23年的迫害。 过往的很多民众纷纷签名支持结束中共。今年7月21号到23号，卡拉德尼兹埃雷利市举办为期三天的爱、友谊与和平国际文化艺术节，有来自不同国家代表各民族的团体参加，法轮功学员们也是其中之一。7月22号，学员们在沿海地区设立了一个展位，当地文化和社会事务主管穆罕默德·阿茨和警署负责人哈利特·艾登率先参观了展位，对学员们表示欢迎，并询问是否有任何需要。该市市长哈利勒·波斯比耶克会见了法轮功学员。当学员正打算告诉市长更多关于法轮大法的信息时，他说：我知道有关你们的一切，我看了你们的作品和视频，你们是一个非常正面和美好的团体，我们感谢你们参加我们的节日。波斯比耶克给每位法轮功学员颁发了节日参与证书。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9984亿。
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318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坚定不移修大法，堂堂正正救众生》，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口述，同修整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7月27日。我今年80岁，是一名老大法弟子，在风风雨雨20多年的修炼中，坚定不移地紧跟师尊伟大正法进程，讲真相，救人不怠。今生能得伟大师尊的慈悲救度，我感到非常荣耀。下面把这两年多来的正法修炼体会写出来，向师尊汇报，与同修交流。第一部分，心系众生，救人不怠。2019年4月，我堂堂正正走出了冤狱，就开始如饥似渴地学师父的主要著作《转法轮》和师父各地讲法。通过大量学法，我明白了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责任就是助师救人，感到了救人的紧迫。因为自己先后被邪党非法关押了10年，那么多时光都是在监狱中度过的，自己该救度的众生还没有得救，我为众生着急啊。一个半月后，从外地回到了自己家，准备尽快融入当地同修的讲真相救人行列中。回来后，同修们主动来我家和我一起学法，我家自然成了学法小组。我们三名同修开始每天学两讲转法轮，后来学三讲。我读法很流利，有底气，同修都说我读得好，像年轻人一样。几天后，在同修分的带动下，我就开始走出去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救人。第一天，同修分给有缘人讲真相，我帮助记名字。同修分真相讲得流畅，救人顺利，那天劝退了30多人。我和同修分手后，回家的路上，我也一路走一路讲，劝退了10几人。我明白是师父的鼓励，我受到了极大的鼓舞。第二天开始，同修分和我配合一起讲，讲了半个多月，每天都能劝退10几人，最多一天劝退30来人。同修分带我一段时间后，我就开始一个人出去讲，每天都能劝退8-9人，最多能劝退20来人。在讲真相中，我总是亲切称对方小弟弟、小妹妹，拉近距离后，和和气气地说：我送你个福音，现在灾难来了，疫情蔓延全国，面临着生命危险， 人都在生死存亡中选择未来。我送你护身符，这上面有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个字是救命的灵丹妙药，记住这九个字就能避开瘟疫呀。咱再做两件事，一个是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另一个是入过党团队的话就退出来，因为老天要灭中共了，他太坏了，他夺权以来不断地搞各种政治运动，杀害死了8000多万中国人，这瘟疫就是针对他来的，你退出他的组织就和他没有关系了，你就平安了。我是信佛行大善的，咱们见面就是缘分，你能接到这个福音，你是大福大命的人。法轮功师父是来救人的，相信法轮大法好就能有未来，未来的人是非常幸福美好的。有人问我，共产党给你开工资吧，你吃共产党喝共产党的还反对共产党。我说法轮功不反对共产党，他也不值得反对，不是他给你钱花，工资是你自己劳动所得，你不上班他一分钱也不会给你，再说你没有了命，你有钱能享受得了吗？好兄弟，听大姐一句话吧，咱们先把命保住了是根本。好兄弟，你退了吧，退出来你的命就能保住了。明白的基本都痛快地说，我退出。有的人要用真名退。讲真相中也遇到过警察，有的警察穿便衣在广场上值班。一次我给一个人一本真相资料，他还跟我要，想把我手里的真相资料都要去，我告诉他都是一样的，他却说你都给我。我没有给他，他逼我说给不给，我说你有一本就行了，你不给我带你去公安局，我是警察。我就给他讲真相，他对我说你快离开吧，别让我的同事看到你。我明白了，他的确是警察，而且是一个明白真相的警察。一次我给一个年轻的男子一张翻墙软件卡片，他接过去说你知道我是谁吗？我说你是警察吧，你好啊。他马上说你快走。一天我又碰到了他，又给他翻墙软件，他记得我说你又到处发。我也认出了他，我很欣慰，我为这样明白真相的警察而高兴。每次我出去救人前首先拜师，到师父法像前对师父说，师父啊，弟子要救人去了，求师父帮弟子多救人，救更多的人，请师父把有缘人带到弟子身边来，请师父加持弟子，给弟子智慧，保护弟子一路平安。每次救人回来后首先感谢师父，今天弟子救了不少人，谢谢师父慈悲保护。我知道两年多来救人中有惊无险，都是师父帮助我化险为夷的。从2019年6月到2021年8月这两年中，10000余人通过我讲真相得到大法救度。第二部分，以法为师修自己。我每天的时间都安排得很紧，每天我只睡4-5个小时的觉，人挺精神。我出去讲真相时，人们看我精神足，有许多人问我多大岁数啦，我说我快80了，他们都不敢相信，都夸我身体好。我说我是练法轮功的，耳不聋，眼不花，走路不费劲，身体轻飘飘的，借机我深入给对方讲真相，一般都能退出中共组织。2021年8月份同修 A 做真相卡片，我拿去给同修 B 看，一看没有切边，不规整， B 就找出他备用的一台切卡机，准备送给 A， 问我能拿动吗？我说能拿动。我抱着几十斤重的切卡机下了 B 同修家的三楼，又徒步走了两里路，又爬上了五楼，把机器送到了同修 A 家。事后，一位在场的同修很佩服我的体力，说80岁的人了，如果是一个常人，很多人都得拄拐杖了。我是大法修炼人，师父给了我一个硬朗的身体，没有师父，我没有今天。我的体重比从冤狱回来时增加了十几斤。原来我白发苍苍，现在有些白发变成了黑发。第三部分，热闹市场救人忙。去年疫情中，我经常去本城通往农村的三个公交车停车站点，面对面讲真相，发资料。那里还有一些没有许可证的轿车、大巴车，这里的司机和乘客都是大法和师父要救的对象。乘客们明白真相后，都接资料，做三退，经常是一车人全退。有人第二次见到我时，主动和我要九瓶共产党、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一次，我上到一辆车上，大声地对返乡的农民朋友们说：乡亲们、姐弟们，大家好，我的祖辈也是种地的，我对农村的兄弟姐妹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你们善良、淳朴、勤劳、能干，你们都特别可亲可敬，你们种的粮食养活了各行各业的人，你们很伟大。现在武汉疫情发生了，灾难来了，武汉疫情是天上的神在警示和提醒咱们，大灾大难还在后头，大家别害怕。我告诉大家一个躲过灾难的办法，就是诚心诚意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个字，这是避开瘟疫的秘诀，大家要把它记在心里，就能免灾免难，避开瘟疫，保住性命，拥有明天。我讲完就挨个给农民朋友发精美的护身符和真相资料，人人都要。我又给大家讲三退，全车人都同意退出自己入过的中共组织。今年四月份，我每天都去通往农村的公交车车站救人。这个车站的公交车通向四面八方，地理位置非常好，周围有十几家农资商店。春播期间，全县各个乡镇的农民朋友都从四面八方赶来这里购买种子、化肥、农药，络绎不绝。有开轿车的，开大卡车、面包车的，也有三轮车、四轮车的，也有骑摩托车的、电动车的，还有骑自行车的，到处都是车，自然形成了一个大停车场，所以这里是救人的好地方。我看见谁需要帮忙，特别是那些条件差的、用自行车驮东西的农民兄弟姐妹，他们都非常高兴，都感谢我。这时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学法轮功的，接着就给对方讲真相，都认同和接受，也都能爽快地做三退，接真相资料。在这个繁华的街心车站，有一个喊站员，是个中年女子，她发现我在这里讲真相发资料，就阻止我，撵我走。遇到了阻力，我才想起来要救她。我的慈悲心出来后，一切也顺应了。我看他喊站很累，我就买些食品送给他。他说，我不能要你这个80岁的人的东西，你的好心我收下了。从此他不赶我走了，有时他还帮助我传福音。这个月我在这个农民购物的热闹市场劝退了900多人。第四部分，兼修大法不动摇。 我是1996年得法的，2000年老伴儿也走入了法轮大法修炼，我和老伴儿一起学法练功，一起出去救人，我们沐浴在佛光之中，生活得很充实。2004年我遭邪恶迫害，被判刑五年。2009年我堂堂正正从黑窝回来后，老伴儿还是和我一起学法练功，一起救人，我们很快乐。2013年老伴儿走了，对于老伴儿的离世我没有太多的悲伤，我就当他串门去了，没有孤独感，因为法在陪伴着我，师父在看护着我，我应该从常人的情中超脱出来。而且老伴儿毕竟修炼了十几年，他肯定去了他应该去的地方，师父一定会给他一个合理的安排。一次我通过天幕看到了他穿着一件黄色的衣服来看我，并且给我跪下，没有说话，一会儿起身就走了。他生前修得不精进，我经常督促他，他到了那边明白自己错了，对不起师父，可能也觉得对不起我吧，这是他给我下跪的原因。师父给我功能，让我看到了这个真相，我还有什么放不下他的呢？所以我一如既往地做三件事，面对面讲真相，贴不干胶，因为大法是我的命根子，是我生命的全部。2014年我第二次遭邪恶迫害，又一次被判刑五年。2019年又一次堂堂正正走出冤狱。回家后我重新融入伟大的正法洪流中，先后十年牢狱之灾，孩子们为我的承受可想而知，但是法轮大法已经在孩子们心里深深扎下了根，知道大法是渡人的佛法，孩子们都三退了，我们一家子十口人都三退了。我一直生活在大女儿身边，她支持我修炼，也支持我救人。我出去面对面讲真相，他难免担心，怕我再出事。但我什么时间出去他不管，我回来后必须得给他打电话，这样他就放心了。如果我出去时间长了，他非常惦记我，就请亲戚到大街小巷去找我，结果每次都没有找到我。女儿急得火烧火燎，难免和我发火。我理解女儿的心情，我告诉她说，以后你惦记我的时候，你就求师父保护老娘。女儿信师信法，从那以后她每次都求师父保佑我。我学法的时候经常是泪流满面，慈悲的师父把这么好的法送给了我们弟子，我一定要好好修，不能辜负师父的浩荡洪恩。如今我得法25年，一条由白色变成了金色的龙已经陪伴了我25载，我睁眼闭眼都能看见它，它一直在我眼前飘来飘去，它也是助我修炼的一个强大动力，使我信心倍增。面对中共邪党的残酷打压，我的心坚如磐石。在第一次五年坐牢中，面对邪恶种种酷刑折磨，我没有转化。在第二次五年牢狱中，面对邪恶长年累月的精神摧残，我也没有转化。是伟大的师父一直在慈悲地看护着我，才使我在十年的巨难中没有倒下。我终于走了过来，感恩师父，感恩大法。后记：师父在大纪元新唐人媒体法会讲法中说，大法弟子在这个社会中能有这么大的一个发声的地方，能表现正的地方，能够谈出我们观点的地方，那真的是很可喜可贺的。路还远，将来你们做的可能还会更大，一定的。我读着师父这段法，眼泪刷刷的流。师父用最大的承受和付出，一再给我们延长修炼的时间， 让我们救度我们应该救度的众生，让我们修炼圆满功成。今后我要继续走好师父给我安排的正法修炼之路，在所剩不多的有限时间里，我要继续努力做好三件事，多救人，不负师恩。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认清梦里信息的干扰》，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7月27日。我们在修炼中会遇到方方面面的干扰，有很多干扰是以信息的形式出现，这种干扰很不易察觉，如梦里的信息。 A 同修经常做梦，有的时候梦中的事情在现实中可能就会发生，他就把梦里的信息看得很重，甚至是以此作为修炼的提醒，或者说是心动了，随着他去思考了，干扰了自己的修炼。 A 同修在一次梦中看到有一个身边的同修被迫害，他心里就对这个同修产生了间隔，心动了。遇到这种情况，我们一定要在法上破除他，否则的话他就老以这种形式来干扰。如他以前遭受恶人绑架的前几天曾经做过梦，现实发生的事情和梦的场景一样，这样他就以为那个梦真准，对以后做的梦就很在意。师父在转法轮中讲，你改变后的这条道路是不允许别人看的，别人要看了之后都能给你说出来你哪一步有难的话，你还咋修啊？所以根本就不让看的，其他法门谁也不让看，同门中的弟子都不让看的，谁也说不对的，因为那一生是改变的，是修炼的一生。我们修炼的路是师父给我们安排的，只有师父一个人能知道。师父没有安排迫害，那为什么他梦中的迫害会发生呢？那梦中的迫害不是师父安排的，是旧势力在安排的。那么梦中的信息是不是他们打入他的梦中呢？师父在《精进要旨三清醒》中说，旧势力对所有的大法弟子都安排了一套他们的东西，如果大法弟子不按照师父的要求做，就一定是在按照旧势力的安排在做。如果在修炼中没有按照师父安排的路走，那梦不就成真的了吗？我们在正实法所做的一切都是开创，是过去没有的，是旧势力安排的剧本里所没有的，他们是不可能知道与新宇宙有关的一切事情。 A 同修梦里的那个被迫害的信息，是不是旧势力安排的一种修炼方法，给你设难，我们如果心动了，是不是就给加进去了，就形成了一种干扰，是不是人为的增加了这难？ B 同修在梦中看到一些大法弟子在屋里看书学法，然后突然警察来了，他自己赶紧把书放在桌子的最里面，以防被他们发现了，之后他们这些人都被警察绑架了，然后梦就醒了。醒来后他心里一惊，很害怕，为什么会做这个梦？他就起来盘腿打坐发正念，邪恶能动的就是人心，是后天的观念和执着，而这些东西正是修炼人要修去的东西，他们若要，那么我就给他，真正的真我他们是动不了的。这些人心本来就不是我的东西，我的肉身是由我的主意识主宰。然后他就开始发正念，清除邪恶的干扰。这个梦过去两年多了，现实中根本就没有发生，旧势力的安排通过在法上认识被破除了。 B 同修能在法上去识破旧势力的安排， 而没有陷在他安排的那个恐怖中，向内找去怕心，这是站在正法的角度上，旧势力的干扰就成了假象。我们是在大法中修炼，在大法中向内找，而不是在旧势力安排的磨难中向内找。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正念清除干扰，柳暗花明。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更新。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7月21日。我是1996年得法的大法弟子，至今修炼20多年了。在正法修炼回归的路上，虽然走得磕磕绊绊，但在伟大师尊的保护下，还是走到了今天。谈一下自己在正法修炼中的几个片段，互相交流。第一部分，背法。2003年，从劳教所回来之后，我更体会到了学法背法的重要性。修炼人离不开法，在那邪恶的环境里，我们看不到师父的转法轮，只能背诵师父的红银和经文，还有同修冒着危险传进来的新经文。同修互相传递，直到背会为止。那时候，我每天无数遍地背诵《红银二》《正念正行》，大觉不畏苦，意志金刚柱，生死无执着，坦荡正法路。心中有法，才有正念，是我放下了怕心，在劳教所里敢正视大法了。狱警用脚踢我，我照样写上落款，大法弟子。我出冤狱之后就抓紧学法，可是学转法轮时总是心不静，嘴里念着法，脑子里却在想其他的事，思想业力严重的干扰我学法。我这不是白学吗？而且对法也不敬啊，所以我决定背法。那时候我也很精进，简单的做一下家务，在做好三件事之外，有时间就背法。我开始一段一段的背，反复的背，直到背会为止，然后连起来背。在背的过程中得集中精力，因为思想一溜号就背不下来了，所以能做到静心背法。但是就这样背完一遍之后，再从第一讲背，又忘了许多，丢字错字那就更不用说。这样背法背了10多年。师父在转法轮中讲，我的书字字都是我的形象和法轮，每句话都是我讲的。这部法是我们回家的天梯，尽管是用心背法，但背法时丢字错字，那也是在间接破坏了法，改动了法。因为我们在小组都是通读学法，我听说我是有个同修法背得好，要是也有个同修和我在一起背法多好啊，互相看着纠正背错的地方就好了，心想事成。有了这个愿望，师父就安排了这位同修到我们学法小组学法，他背法就和我们通读法一样流畅。我想他是把法真正的装到心里去了。现在我有缘和这位同修一起背法学法，真好。第二部分，善意正念可清除干扰。2013年由于女儿生孩子，我到了外地。在家乡时，我都是面对面把真相资料送给有缘的人，来到外地大城市，人生地不熟，真有放不下的人心，所以我就采用了另一种方法，把翻墙小光盘放在每家私家车前面的2个雨刷中间， 很显眼。我一般都到闹市去发，因为车辆流动量大，这样光盘很快就被车主拿走，而且车来车往，效果很好。在师傅的保护下，一切都很顺利。但不知不觉中，我就起了欢喜心，结果被邪恶钻了空子。那天，我在一条马路的右侧发小光盘，然后横跨马路到了左边，还没等发，忽然听到后面有人大声喊叫着：“站住，你站住！”我感觉这是在喊我。当时，我想事情发生了，不能跑，不能害怕，我有师父在管。师父在《红银二怕啥》中讲：“你有怕，他就抓，念一正，恶就垮。”师父的法给了我正念，我很沉稳，开始时没回头，就当他在喊别人。后来忍不住一回头，人们的目光就都集中到我这里来了。这个人从大陆那边一直追到我跟前，喊了一声：“站住！”我盯着他问：“您在喊我吗？”我用了您的称呼。不好意思，我双手合十，满脸的善意，打量了他一下。他是一个中年男子，很胖，这一追我累得满脸通红，气喘吁吁。我轻声地问：“您有事吗？”看到我满脸善意，镇定地问他。没想到他态度来了一个180度大转弯：“你这老太太，我在车里坐着，你就直接给我呗。”他说道。我双手合十，发自内心地对他说：“真的不好意思啊，我不知道您在车里坐着，我要知道就直接送到你手里了。对不起，让您跑这么远。”他看到我的善意，又说：“你走吧。”我双手合十说：“谢谢您，您好好看看这光盘吧。”他走了，背后的邪恶解体了。那一年，我记得和同修发神韵晚会光盘的时候，执着于一个地方发光盘。春季农民进城要购买种子、农药等春耕农用品，他们大多是三个、五个的结伴买东西。我们就利用这个机会，把精美的神韵光盘送到他们每个人手里，然后简单的介绍神韵的内容。他们都非常喜欢要，拒绝的人很少，所以我俩每天上午9点到10点必去。有一次刚给几个农民青年发完光盘，还没走呢，突然来了一个商店的老板，他大声喊：“你们天天在这里发光盘，赶快走，再来这里发，我就打电话叫警察来。”吓得其中一个人把光盘随手扔在地上就跑了。我上去把光盘捡了起来，然后我俩向内找，光盘发得快，起了欢喜心。师父也在用这个老板的嘴点悟我们安全第一，更不要执着于一个地方，容易出现危险，并且悟道，在讲清真相、证实大法的过程中，没有师尊时时的保护，我们什么都做不了，更谈不上什么救度众生。还有一次发台历，精美的台历世人都喜欢要，我那天发得很顺利，而且还劝退了几个人，心里挺高兴。然后碰到了一个环卫女工，给她台历她没要，而且脸上冷冷的。我看到她从兜里拿出手机打电话，没有多想，其实她是给派出所打电话报警了，派出所就在附近。我没注意，还是往前走，又给一位妇女一本台历，并且把她劝退了。这时有个修车的小伙子在我身边看着我，笑嘻嘻地对我说：“警察来了。”我以为他在吓唬我，也没在意。他又说：“警察来了。”我一看，一个警察已经从道路那边直奔我走过来了，这时想走都来不及了。警察走到我身边，从我拎着的包里把剩下的几本台历拿出来，问我说：“从哪儿弄来的？”我说：“那能告诉你吗？这都是好东西，你看看吧。”说完我才发现，这不就是我家原来住的那个地方的片景吗？这时他也认出我来了，他又问：“你是不是从外地拿来的？”我说：“从哪儿来的不重要， 这都是救人的。按真善忍做个好人不好吗？你接触大法弟子这么多年了，你是清楚的。我叫着他的名字对他说，你什么样我心里可是有数的。他没有再说什么，就让我走了。这是伟大慈悲的师父又一次替我化解了这次磨难，感恩师尊。第三部分，打语音电话救度有缘人。在外地女儿家，我也经常回家乡，家乡的同修都很关心我，生怕我跟不上正法进程。一次回家乡，有个同修跟我说，咱们现在有了打语音真相电话的手机，你要不要？不是实名制的电话卡，有人听了语音电话真相内容，明白了同意三退就能得救。你空闲时间又不多，对你来讲很实用。我听了之后非常高兴，这太好了，能直接救人。我当时就买了五部语音手机，又买了卡，而且卡里没钱还能充值，这多好啊。同修教会了我如何拨打语音电话，但是打语音电话涉及到一个安全问题，手机容易被定位。听说有的同修带着手机坐公交车辗转来回，这个办法好，也很安全。我哪有这个时间呢？我就在家里打吧。我选择时间是晚间七点到八点这个时间段。这个时间段，人都吃完饭了，还没睡觉。我求师父加持，正念加持。五部手机同时打开，放到阳台上。这样一来，每晚打一个小时的真相电话。有一次最多退了七个人，每天都有几个退的。我把三退的名单让我的孩子用电脑发送到退党网站，用语音电话讲真相，大概退了600人。回想20多年所走过的修炼路程，我能顺利地走到今天，化解危难，不懈前行，每时每刻都离不开师父的慈悲看护，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谢谢伟大的师尊。不管正法时间的长短，我会一直坚定地走下去，直到正法最后圆满，跟师父回家。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一师恩。
请听明慧一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师恩胜过海》，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3月7日。我今年80岁了，是师父给我延长的生命，给了我健康的身体，精神的升华，是师父为我这个愚笨的弟子承受了一切苦难，我用千言万语也说不尽道不完的感恩。我是1994年开始修炼的老学员，此前还有一段小插曲。1993年五一前后，我身体不好，住了几天医院。出院时，经一位好心的同事介绍，参加了某气功师代工报告。花钱多少且不说，就是那个连哭带嚎的场面我接受不了，便当即离开，心想再也不信气功了。
1994年3月2日，又是这位好心的同事告诉我，咱们市请来一位有名的气功师，要办9天班法轮功气功学习班，听说治病效果可好了，你身体不好又整天说忙，这次你该去吧，明天晚上开班，你赶快报名去吧。多年被邪党灌输的无神论，再加上去年那一场学不了的阴影，我还是不想去。可经同事说是上乘佛家功法，上乘这两个字对我启发很大，就觉得一定好才叫上乘吧，那我就试试看。于是放下手头的工作，赶快报了名。这真是师父慈悲，不落下一个有缘人。我本来身体就虚弱，特别是几十年的神经头痛，折磨得我又怕冷又怕风。3月3日上午去听大公报告，又是初春，于是我戴上2层头巾，穿着厚衣服就骑车上路了。边骑边觉得奇怪，我今天骑车怎么这么轻松，而且一路上的环境很清新。原来因为头疼，总觉得天昏地暗的。我刚走进礼堂，找好了座位，一位身材高大、慈眉善目的气功师走上讲台，示意让大家坐好。那时候不知道叫师父。师父讲的话句句入心，不一会儿叫我们伸手感觉法轮的旋转，又叫我们跺跺脚，给我们清理身体。我当时就觉得头不疼了，那个真叫舒服。3月3日晚上7点听第一节课，我当时就是打盹儿，但能听个大概意思。我心想，我平时开会听报告下来不困，今天是怎么了？第二天听还是困，并且睡得香，还流口水。两节课下来，头一点疼的感觉都没有了，头疼片、安眠药都不吃了。无病一身轻的感觉真是太幸福了，后来再听课就不困了。听完第三节课，第四天早晨6点20分要起床了，半醒半睡的时候，看到师父坐在我身边。师父跟前放着我家白底红花的脸盆，盛着半盆水。师父将食指伸进盆里，手指肚上托着一块血块，轻轻地放在水中，对我说，就这一块。我还问，就这一块吗？师父说，就这一块。然后场景没了，我也彻底醒了。那时候悟性差，也没感谢师父，只知道肚子空空的，饿得想吃东西。本来我是不怎么吃早饭的，因为一吃早饭，心口部位就难受，喝水有时还转几下才能下去，用手摸心口都感觉有硬块儿。小疼忍着，大疼就吃药，就是不敢到医院，怕检查出毛病，有精神负担。可这天早晨吃多少都觉得不饱似的，一顿饭我吃了一个馒头、一块年糕、一个鸡蛋、一大碗粥，才觉得压住饥饿了。从那天以后到现在27年了，胃疼没犯过，不管饭菜冷热好歹，吃什么都香甜，从不挑食。我是1米54的个头，得法前体重90斤左右，修大法后体重是120斤，这不是奇迹吗？1996年我退二线在家了，直到1997年才正式退休。当时觉得闲着没事干，就订了《燕赵晚报》看，看得还挺用心。有一天晚上做了一个梦，我手提一壶开水，往那个盛报纸的盒子上浇水，只听啪的一声，盒子从中间断开了，拱出一个像碗口大的黄色癞蛤蟆，把我吓了一大跳。 醒了之后，当时悟到是师父不让我看那些不好的东西了，要把时间用在学法上。1996年冬季，我花了3个月时间把转法轮抄了一遍，把高度的近视眼镜甩掉了。事情是这样的，我白天看书，晚上抄，不易抄错，因为晚上安静。我买了一支钢笔，一笔一画，一字一格，认认真真的抄写，保证不能连笔。一天晚上12点左右，当抄写到第9讲最后几页时，记不清是哪一页了。我戴着眼镜怎么也看不清了，心想可能是眼睛累了吧，洗把脸休息一下再抄。洗完脸休息了一下，我戴上眼镜接着抄，还是看不清。我这才想，是不是师父不让戴眼镜了呢？自己的悟性真是太差了。结果我把眼镜一摘，看字看得很清楚，比戴眼镜还清楚呢。从那天夜里开始，我告别了大镜框、多圈圈的高度近视眼镜。我之前是近视700多度，外加散光。到现在为止，镜子也不翼而飞了。我现在看的就是袖珍本的转法轮，越看字越大越清晰。晚上小绣花针我都能把线穿过去，既不近视也不远视，这不是奇迹吗？在一个下雪天送资料的时候，我不小心摔了跟头，手腕断了。我不打石膏，不挎袋子，天天背法，7天就亲手洗袜子，1个月骑车子干家务，在常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在这反迫害的22年里，不论是发资料、贴粘贴，能做到有惊无险，都是奇迹。这奇迹来自于师父，是师父一直在保护着弟子。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由关桂敏和邹小群演唱的歌曲《法轮大法好》。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